篇颂扬，后面教义的86页是海德堡教理问答，主日12。31问：为何他被称为基督及受膏者呢？因为他被圣父上帝所立，又被圣灵所膏，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。他完全向我们启示上帝关乎我们救赎奥秘的谕旨。他也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，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救赎了我们，并且永远活着，替我们向上帝不住的代求。他又是我们永远的大君王，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统管我们，护卫并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所买赎的救赎之乐中。32问：你为何被称为基督徒呢？因为我借着信心而成为基督的肢体，因此在他的救恩上有份，以至于我也可以承认他的名，把自己作为感恩的活祭献给他，又可以用自由和无愧的良心，在今生今世与罪恶和魔鬼征战，并且从此以后与他一同作王，掌管万物，直到永远。我们现在进入到海德堡主日12。我们在几个主日前，我们说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相信的是福音的应许。福音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就是使徒信经。我们讲了圣父上帝、圣子上帝。那么圣子上帝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进了我信我主耶稣基督。上个主日我们讲了耶稣，那么这个主日我们就讲基督这两个字。孩子们，你们都见过警察，你们有老师，你们有校长，你们也见过医生，你们也知道有总统，谁是总统？这些警察也好，老师也好，都叫做职分，英文叫做 office。每一个职分和 office 就意味着他要做一些事情。比如说警察的话，他就要保护大家的安全；老师的话，他要教导学生；校长呢，这个职分呢，就要管理学校。那么耶稣他的职分 office 是什么呢？难道他是医生、警察、总统？耶稣的 office 职分呢，就是用基督来表示。耶稣基督，那个基督就是他的职分。基督的职分是三重职分，叫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今天要讲的是，基督的称号意味着耶稣有三重职分，让我们信靠他，让我们彰显他的职分。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基督的职分。首先，我们看基督职分本身是什么。第二呢，我们看基督徒的职分。这个基督徒的职分是基督的职分的一个应用，是一个很自然的延伸。今天主日十二所依据的经文要告诉我们，基督的称号意味着耶稣担当了三重的职分，让我们信靠他，并且彰显他的职分。我们首先看基督的职分。31问：你为何他被称为基督及受膏者呢？孩子们，基督是希腊语 Christ 的意思， 在希伯来语叫做弥赛亚，就是受膏者的意思。孩子们，你们记得大卫是怎么受膏的吗？上帝是差派先知撒母耳用脚倒膏油给大卫，让他做了个王。从那一天起，圣灵大大的感动了大卫。这里可以看出受膏有两重意思，一个是受上帝给的职分，另外一个就是受圣灵，就是要完成这个职分所需要的能力来自于圣灵，所以他这个受要两个一起来受。上帝不会分开这两种，他不会只给一个人职分以后不给他能力，不给他圣灵。就连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，他自己就是神，但是他被受膏的时候，圣灵也要降下去。耶稣必须要领受圣灵，因为他的人性没有圣灵，他担当不了这样的工作。31问也提到了，基督被称为受膏者，是因为他被圣父上帝所立，又被圣灵所膏，也就是这个膏，被膏是有两重意思，他一个是被膏立成职分，另一方面他要领受这个职分所需要的圣灵，这是受膏。你如果生活在大卫那个时代，那个时候有大卫，也有一个扫罗，你会跟随哪一个王？现在也是一样，世界有一个王，我们基督又是一个王，你要跟着谁走？耶稣受膏，他被膏立成什么职分呢？我们看到他三重职分的第一个职分，就是大先知和教士。31问这么说，他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，他完全向我们启示上帝关乎我们救赎奥秘的谕旨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先知是上帝呼召来宣告上帝的意思的人叫先知。耶稣基督是大先知，他大在什么地方呢？一切的先知要想得到上帝的启示，是透过基督来的。使徒行传7章53节和加拉太书的3章19节表明，就是摩西这么一个很大的先知，他在西奈山上领受的律法是借着天使领受的，而这个天使从整个经文圣经来看就是基督。这位大先知和教师，他要启示上帝的什么意思呢？31问回答提到，他说他完全向我们启示上帝关于我们救赎奥秘的谕旨。上大先知启示的是救赎奥秘的谕旨。奥秘的意思是如果上帝不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知道，这叫奥秘。上帝告诉挪亚，这个洪水要来，你要预备方舟，所以才挪亚知道，才预备方舟。在创世纪的时候，上帝借着梦来告诉法老，然后让约瑟来这个解梦，来告诉埃及要有7年的丰年和7年的荒年，这都是叫启示，是奥秘的启示，是人不知道的。上帝在灾难来临之前，他因着他的恩典来告诉人，这就是上帝的启示。耶稣基督他将要再来，要施行审判，审判后有天堂和地狱，这是上帝的奥秘，他要亲自的到地上来告诉我们。我们人要么不知道这些，要么会猜， 但是不敢确定。而上帝的旨意，特别是关于救赎的旨意，特别借着大先知，能够完全的向人启示出来，这样人才能得救。这个世界，他拒绝上帝，也拒绝上帝的启示，他要自己寻求真理。这个大自然，它不能启示救赎，科学也不能启示救赎，哲学也不能，你我的经验也不能，只有大先知，他能够启示关于将来的审判和如何得到救赎的这条道路。杀人犯必须要受刑罚，我们的罪，即使是我们心里的罪，必须要被刑罚。怎么样被刑罚？如何有什么出路？大先知他亲自的告诉我们，这是关于救赎的奥秘的谕旨，是由大先知来做的。那么，基督耶稣受膏为大先知，他也受膏为唯一的大祭司。诗篇110篇的第四节说：“耶和华起了誓，绝不后悔说，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”耶稣基督的祭司职分不是地上的祭司，因为地上的祭司是按照亚伦的等次，要再做亚伦的后裔才行。而天上的圣殿，天上的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的。孩子们，祭司是什么呢？祭司是上帝指定的为人献祭并祷告的一个圣职人员。先知是代表上帝来说话的，而祭司呢，是代表人来向上帝来献祭。来祈求和好的。圣殿里面的至圣所，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一个人进去一次，带着牛羊的血，为自己和百姓的罪赎罪并代求。这个大祭司是代表着以色列进到了神的面前的，是为赎罪进去的。这个大祭司做了什么呢？两件事情。一个是救赎，一个是代求。我们先看救赎。希伯来书9章14到15节这么说：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。这个救赎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。今天我们从一个买赎的角度来理解，因为在海德堡提到的这个救赎是 redeem 是买赎的意思。为什么耶稣基督一个人他受永远的刑罚，可以买赎这么多人永远的刑罚呢？这个赎价很贵的，为什么他一个人就可以赎这么多人呢？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价值极大。基督不仅仅是一个人，他也是神。他这个神和人合一，这个成为的这个基督，超过了所有人的贵重价值。我们就比较一个牛羊和人的价值，牛羊的价值远远不如人的价值。同样，神人的基督，他的价值远超过所有的人。基督的价值超过了所有被造物的价值。它的价值在于它极其的尊贵，它是神。如果耶稣基督仅仅是个人，无罪的人，他只能用他自己的生命赎一个人的罪。他的这个价值赎金只有一个人的赎金。我们可能想，如果基督只为我一个人死，我会特别感谢他。他为很多人死的话，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，我就不那么感谢他。我们想一想， 如果耶稣是单单为一个人死，那么你和我可能不是那个被救的人。就算你和我是他单独的一个人死而救的人，那么其他的人都得救不了。上帝为了救你和我这样的普通人，他差派了圣子成为人，成了有无限的尊贵价值的人。只有这样，这么多的普通人才能被得救。这个无限的价值可以支付无限多的人的赎价、赎金。圣经说，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，这个重价真是重得无比，只有基督能做。救你和我的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要为许多人死去，他不能单独为一个人死去，他要上帝成为人，他要为许多人死去。而这样的话，你和我就因着他的价值，我们的赎价被支付了。这个大祭司除了救赎以外，他还有代求。罗马书8章34节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。这个代求有多重要呢？我们信徒之所以不被定罪，不但是因为耶稣死了，付了赎价，而且是因为耶稣复活了，在为我们代求。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，需要两个要素，一个是基督要付这个代价，要付这个赎金，另外一个，他要在上帝的右边，要把这个他得到的这个救赎，要用在这个人身上，他特别要为这个人代求。圣经说，基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复活的基督才能为我们代求啊，否则他死了，没有人为我们代求，我们不能称义。孩子们，你们记得大祭司是怎样为以色列人代求吗？大祭司亚伦那华美的衣服上有以弗德，肩带上有2块宝石，是玛瑙的。这个宝石上有6个以色列的孩子的名字，这边有6个。然后他还有个胸牌，胸牌上是12块宝石，12块宝石每个宝石上是一个支派的名字。然后大祭司要上面有名字，胸牌有名字，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到了至圣所。你看《利未记》16章12到14节描述大祭司怎么做的。亚伦拿着香炉，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，又拿一磅捣细的香料，都进入幔子内，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，使香的烟云遮掩约柜上的施恩座，免得他死亡。也要取些公牛的血，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，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7次。圣经其他地方告诉我们，这香就是祈祷，这是大祭司的祈祷。耶稣基督不但为上帝的百姓而死，而且一一的为这些名字，为代表的是每一个人的名字，一一的祈求，使牛羊的血、自己的血，这个买赎的工价，要一一的应用在他为他们死的那些人身上的。你爱耶稣基督吗？不是你先爱了他，而是他先爱了你，他先为你而死，并且他坐在上帝的右边而为你祈求。 当你与上帝还在为敌，你与世界为友，爱着这个世界，随从情欲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已经爱了你，并在他心中他刻着你的名字。他作为大祭司走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纪念你，他复活以后坐在上帝的右边的时候，他没有忘记为你代求。因此你才有今天，你才能够爱耶稣。这是耶稣受膏做大祭司，他也要做大君王。撒迦利亚书的9:9，西安的民呐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呐，应当欢呼，看呐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骑着驴的驹子。这位君王是西安的君王，是以色列的王，他统管他的百姓是用他的话语和他的圣灵，爱基督的会特别爱他的话语，愿意遵行他的命令，而圣灵让这个他的百姓能够明白神的话语，并且赐给信徒能力来遵行神的话语。天大君王就是这样的，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统管他的百姓，是他在统管我们，唯独他，他不会让我们的仇敌来做我们的王，他不允许我们的情欲、世界和撒旦来控制我们，我们的原罪和肉体，这个世界会拼命地征服我们的心，但是一切是枉然的，基督就是我们的王，他单独是他来统管我们，我们就听他的。跟这个王不一样的，我们都不跟随。大君王不但统管自己的百姓，而且31也说到了，是护卫并保守我们，在他为我们所买赎的救赎之乐中。马太福音的28:18-20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么大的权柄，是全部的权柄都给了他，这是大君王的权柄，而这个君王是带着所有的权柄，他答应与信徒同在的。孩子们，你们去这个神学院的话，可能会看到图书馆有一幅画，就是有一队人在树林里面走，外面的是拿着枪的男子，看起来是清教徒，他们保护着在里面走的妇女和孩子们，他们在一起走，男人在保护女人们，这些男人在护卫着这些女人和孩子，而护卫我们的是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这位耶稣基督，他不断统管我们这些属于他的，而且他还护卫我们。哪一个基督的仇敌能够胜过这样的护卫者？亲爱的信徒，你是处于最安全的保护之中。若没有上帝的允许，你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。我们遇到的所有的苦难，不是因为仇敌的力量胜过了护卫我们的大君王，而是大君王特别安排，特别允许。所以我们害怕的时候，他不断地说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大君王不但护卫，也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所买赎的救赎之乐中。约翰福音的10:28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耶稣基督一旦是买下了一个人， 这个人成为天国的一员，这个国王确保这个重价买来的人不会被世界和撒旦夺去的。你感受到了世界的败坏吗？你感受到了撒旦的猖狂吗？我们会担心我们下一代的信仰吗？我们对基督大君王有信心，属于基督的，他一个也不会丢掉。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担心我们自己的信仰能否保住，遇到逼迫的时候，我们能在敌人面前承认我们的信仰吗？我们的信心不在于我们的敬虔，是因为这个大君王他会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买赎的救赎之乐中，所以我们会坚持到底。是因着这位大君王，他是我们唯一的安慰，唯一的能够保证我们能够到达天堂的护卫者和保守者。基督是受膏者，有三重的职分。那么这些与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？基督徒同样也是小的受膏者，也有着三重职分。我们现在看第二大点，基督徒的职分。使徒行传11章26节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。基督徒这个名称之前叫做门徒，门徒是指跟随基督、效法基督的人。而基督徒的意思不仅仅是门徒，而且他是小的受膏者。32问中说：“你为何被称为基督徒呢？”因为我借着信心而成为基督的肢体，因此在他的恩膏上有份。上帝不仅让我们在基督的外面能够跟随主，而且让我们能在基督的里面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领受恩膏。诗篇133篇的第2节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耶稣基督受膏的时候，有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；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又倒在了信徒的身上，信徒也成了受膏者。基督徒被高立做什么呢？因为一旦受膏的话，是带着2个意思：一个是职分，一个是能力。那么职分是什么呢？还是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32问说：“以至于我可以承认他的名。”这是基督徒先知的职分。马太福音10章32节说：“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。”这个在人面前认基督，是指认耶稣基督为我的主。罗马书10章9节说：“你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，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”当我们认耶稣为主，基督也在天上的父面前认我们是他的仆人。这样的认，不仅仅是被动的说自己就是个基督徒，而是说基督是我的主，我属于他，我听从他，我爱他。这样的认是认我与基督的这种关系，是传扬基督的名。基督受膏做先知，他完全启示了上帝关乎我们救赎的谕旨。我们基督徒受膏做先知，不需要再启示上帝救赎的奥秘，而我们就是承认基督的名。基督就是上帝的启示，我们做先知就是承认他的名。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， 暗暗地告诉我们，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，不要对别人说，你自己信就好了。这是谎言。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过。旧约中的先知领受了神的话以后，被差派来对以色列说，先知不能不说。先知一般都是被打压，甚至被杀害的。新约中的圣徒也是被犹太人告知，你不要去跟人家说，奉基督的名来说什么。结果彼得和约翰说，听从你们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？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的，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能够在人面前承认耶稣的名，是很困难的事情，越来越困难了。有的人做起来可能很自然，有的人很害羞，甚至很害怕。然而，我们做先知，不是靠我们的天性，靠我们的恩赐，天然的性格，而是先知所带来的那个圣灵，他的能力。上帝不仅高立我们做先知，也赐给我们做先知所需要的能力，就是圣灵。彼得3次不认主，他怕得要命。他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大的能力，在公会面前能够来诉说基督的名？是因为圣灵倾倒了下来。所以，让我们祈求圣灵来做先知。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天下只有一个名能够靠着得救的时候，我们要承认他的名。而且一定要依靠圣灵来。基督徒与基督的恩高有份，来做了先知，他也做祭司。32问接着说，把自己作为感恩的活祭献给他。罗马书12章1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。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个活祭中的祭是指，原文就可以知道，它是指动物的献祭，动物是被杀流血的，然后它被献在这个祭坛上的。这里说的活祭，我们当然是不是被杀了，但是免不了痛苦，它要被献在祭坛上啊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一个人被献成活祭的时候，不是舒舒服服的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，一切安逸舒畅，没有痛苦，只有享受，这个不叫献祭。活祭意味着老我的死去。情欲的死去，爱世界的心的死去。基督徒不是没有罪，而是在致死罪，让罪死去。我们自私吗？我们就让他死去。如果有人有同性恋的倾向，那么把自己献上，让这样的倾向死去。罗马书12章1节说是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，理所当然的，不是把天生的那个倾向作为天然倾向来接受、承认，并且还宣扬，而是当作罪，当作活祭。来致死这样的罪恶的倾向，活祭是致死老我，也是把自己的身体放在神面前，让神把自己作为神义的工具而被上帝使用。我们做活祭来献上， 我们做祭司献祭的时候，如果是献上牛羊的话，我们都比较容易。但我们献上自己的时候，很难。耶稣基督如果在地上，如果是做一个普通的祭司的话，他献牛羊很容易，但是他把自己献上的时候，他的痛苦无人能当。同样，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。我们看到身边不少敬虔的人受苦，这个是祭司的职分。彼得前书4章1到2节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我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这个是在献活祭。同样，上帝不但高立我们做圣洁的祭司，他还赐给我们做祭司的能力，就是圣灵。在这样的艰难当中，做祭司的艰难当中，圣灵给我们大能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向罪死，向神活。基督徒与基督的恩膏有份，可以做祭司，也做君王。32问说，又可以用自由和无愧的良心，在今生今世与罪恶和魔鬼征战。提摩太前书的1章18到19节，我儿提摩太呀。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，把这命令交托你，叫你可以打那美好的仗，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。有人丢弃良心，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。有人可能觉得有点费解，君王的职分为什么和罪和魔鬼征战连在一起？要明白这一点，我们需要看基督才能明白，基督在地上是王，而这个王是与罪和撒旦征战的王。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是以王的身份进去的。然后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，他是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仇敌，打伤了撒旦的头，为天国的国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耶稣基督在地上做王，就是征战的王。我们被高立做君王，也是先在地上，而这个地上的生活，君王的生活就是征战。基督当时做王，在十字架之前被罪恶环绕，他们捏造罪名，出卖他，毁谤他，吐唾沫被人嘲笑。但是基督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赢得了这场战争。我们在今生今世也是被各样的罪恶环绕着我们，跟基督一样，被罪深深的伤害着。但是我们立志的顺服基督，靠着主，我们作为王来胜过这一切的罪恶和撒旦的诡计。上帝不仅高立你做王，在地上征战，也给了你这个王这个职分所需要的能力——圣灵。你相信吗？你有了圣灵，你可以胜过罪恶和撒旦。我们是凭着信心，是依靠着圣灵，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、我们的势力。就如同大卫和歌利亚在打仗的时候。还记得吗，孩子们？歌利亚是靠着刀枪，大卫说：“我是靠着耶和华。”我们现在被罪环绕， 罪那么的强大，好像会被罪打垮、害怕。但是，我们是被上帝所高立的君王，他也赐给了圣灵，就是这个圣灵是用来打败一切的罪和魔鬼。我们拥有这样的能力。你愿意祈求圣灵吗？你无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没有他，你一无所能。你真的相信吗？你真的在你的痛苦中，在你的罪恶环绕当中，你真的相信你是君王，而且你有君王所需要的圣灵吗？愿你在这一切的征战当中，你一遍一遍的靠着圣灵胜过，并且认识耶和华。君王不仅征战，也施行统治。32问最后说，并且从此以后与他一同作王，掌管万物，直到永远。提摩太后书2章12节，你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，不是一个名义上的王，虚的王，没什么实质的权利，架空的王，不是的。我们是与基督是一同的做审判，我们与基督一同掌管一切的被造物。这位王位，这个王位还是永远的。有多少个王为了保持自己的王位，想尽办法活得长一点？孩子们，你们知道吗？秦始皇是中国的很久以前的一个王，他做了王以后，他就派人到各个地方去找那个长生不老的药。希腊的国王叫亚历山大，他临死的时候，他留下了3个愿望，最后一个愿望是说，请你们把我的2只手伸到棺材的以外，我要让人们知道自己是空手来到这个世界，也要空手离开这个世界。这个亚历山大王，他征服了很多的土地，他拥有了王位、权力、财富，但是死亡把一切都拿走了。但是基督不同，基督徒也不同。死亡是把我们进入了更好的王位，而且我们永远不会担心自己哪一天的王位会丢失，哪一天自己不再是王了，永远为王。最后，我们总结一下，主日12所依据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基督这个名称、称号意味着耶稣有3重的职分，让我们就信靠这位基督，并且彰显他的职分。我们和基督同样是受膏者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都被圣灵所膏。我们基督徒这3个字的核心的含义是受膏的含义，是圣灵的膏。因此，基督有3种职分，我们也有3种职分。所以，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祈求圣灵，否则你就不是受膏者了，你就不配基督徒这个名字。让我们祈求圣灵来完成上帝高立我们的职分，先知、祭司和君王，等着将来在天上与基督一同的作王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我们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万王之王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，让我们能够。原来这样的与你为敌，因着基督的救赎，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职分，能得着圣灵的帮助， 求你赐给我们依靠你，特别是仰望基督、依靠圣灵的心，让我们无论做什么，我们有这样宝贵的恩赐、圣灵的帮助。主，求你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，不再依靠才能，不再依靠势力。每一天，所有的工作，都以这三重的职分为我们的责任，并且靠着圣灵，能够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。盼望着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，能够对我们说：“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与我共同分享。”愿你的旨意成就，神呐，赐恩给我们，赐给我们信心与基督相连，能够源源不断的领受那最好的恩赐，圣灵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唱诗二。